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对两党议员表示，美国在过去20年的外交政策一直专注在中东以及南亚地区，很多资源大量投入在这些方面。虽然这些区域依旧至关重要，但是美国政府已经是意识到必须要在印太地区倾注更多能力应对印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情势。坎贝尔表示，就印太地区的国家战略而言，我们需要做的是最重要事情，可能是保持两党合作，而我确信相信我们正在走这条路上面。我认为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是我们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呼应了坎贝尔的讲法，他强调美中之间在各领域的竞赛将会形塑出未来全球力量的平衡。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麦考尔众议员在开场致辞当中表示，同中国的大国竞争不单是军事实力或者是经济主导地位上面的较量，它是一场关于塑造21世纪规则以及全球力量平衡的斗争。坎贝尔对议员表示，美国紧接下来不单只要关注在技术领域的投资，还有大力培养美国海军的实力。他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主导美中竞争的领域是技术，因此我们是需要更多的政府人员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是量子计算，知道如何为我们自己的产业创造激励的机制，同时亦都阻止一些关键能力进入是我们竞争激烈的国家。这个一个星期之前，众议院在普遍认为是中国州的一个星期内集中讨论了通过28项和中国议题相关的法案，聚焦应对北京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以及是美中技术竞争领域对中国设下的更多限制。在国会持续聚焦应对北京所构成的挑战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最近展开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刚刚落幕，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不单止引起了行政部门的关注，亦都令到两党议员感到不安。坎贝尔表示，现时明确地显示中国、北韩以及伊朗都在为俄罗斯提供援助，这个是令人担忧的信号。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米克斯在听证会上面提出疑问。
Do you think it's important or how important is it for our resolv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support Ukraine?
米克斯表示，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有几咁重要，支持这一点如何帮助加强印太地区的威慑力，如果我们在乌克兰失败，北京会认为我们对乌克兰缺乏信心的结果当中得到些什么的结论。
It's a great question. I would just have the committee note i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what we've seen is one of the largest exercises.
坎贝尔的回答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相信委员会注意到，过去几日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中国在印太地区最大规模的演习之一，我们继续看到他们在各个领域密切合作，不单止是在乌克兰，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台湾海峡进行合作。所以有些学者和智库人员说，哦，这个不是，我们不能够是过多关注乌克兰，我们必须要更多地关注海峡两岸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要给你一个忠告，就是你不能够将这些事情分开。我们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的表现，乌克兰人是做怎样做，对其他的人如何看待印太地区的潜在冲突，有着难以置信的影响。我亦都要讲的就是，乌克兰战场上面发生的事情正在让全球军队，特别是在印太地区的军队思考自己的物资以及战略。我是很高兴知道主席和你们昨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共进晚餐，他们非常之专注于我们吸取教训，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它是应用于印太地区新的潜在的威慑方式。坎贝尔在上个星期在布鲁塞尔和欧盟以及北约组织的高级外交官员会晤之后，对一群记者发表谈话的时候，是升级了对北京的批评。坎贝尔指责北京正在向俄罗斯提供非常实质性的帮助，强化他们的战争机器，以换取莫斯科向中国提供他们严密保护的潜艇、航空以及是导弹军事技术。坎贝尔说，这个将会对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安全产生负面以及是令人担忧的影响。在被问及到美国有意义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的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克哈洛娃表示，莫斯科同北京将会以双重反击应对美国嘅双重压制。扎克洛娃表示，好明显，俄罗斯同中国将会在出现额外的非常重大的导弹威胁的时候作出反应，而他们的反应是绝非政治性的，这一点亦都已经得到到两国的反复确认。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巴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强调，他认为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是目前最有效的压制中国持续为俄罗斯提供帮助的方法。坎贝尔在听证会上面表示，现时确实有很多的迹象显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使用的武器有中国在背后提供支援的身影。坎贝尔说，俄罗斯人在他们非法战争战场上面使用的几乎所有武器系统都有来自外国的芯片以及其他的部件，其中很多都是来自中国。我们看到在乌克兰战场上面收集到的北韩武器系统、炮弹、远程导弹的迹象，因此这两种的情况都有明显的证据。来自罗德岛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阿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支持在适当的领域，特别是在将会使用的关键技术领域，比如芯片以及其他的技术方面，对中国企业施加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